各位法师，各位居士，大家好。我们继续一起来研讨《大智论》卷十八《般若波罗蜜》。请翻开讲义462页。我们上次稍微提了一点点啊，很简要的复习一下。《般若经》说：“于一切法不着故，应具足般若波罗蜜。”就是有智慧，那必须要空性的智慧，它不执着一切法啊。不管是恶法，即使是善法啊，都不应该执着啊。那什么是般若波罗蜜？波罗蜜就是最高圆满，或者是到达究竟的彼岸，这个意思。般若就是智慧，但是这个智慧有世俗的智慧，也有二圣的解脱智慧，也有菩萨或者佛的智慧啊，或者说般若，照古德来说有三种般若：文字般若、观照般若、实相般若。那真正究竟的般若呢，应该是实相般若啊，实相般若。后面会提到实相般若啊。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所以言语道断就是语言文字无法形容。那如果是文字般若的话，它还有文字相，还有语言文字啊，或者说这个经典本身。但是如果是实相般若，它已经那个没有语言文字这些相貌了。而另外心行处灭，就是说我用我们的思考要来分别说般若是什么，那也没办法去触到般若的核心啊。所以观照还有能观所观这样的对立分别也还没达到诸法实相。所以实相般若它已经超越文字相，超越那个心行观照观想种种相，这样的话心行处灭言语道断，那才是真正的实相般若。好，那所以真正的般若波罗蜜那就是诸法实相。那什么是诸法实相呢？我们请看463页，这里有个问答。问曰：云何是诸法实相？什么是诸法实相？这里回答每个人都各自说什么是诸法实相，那自以为自己是最正确的。那这里提到始终实相者不可破坏，常住不异。真正实相它其实并不是说有一个实在什么样具体的相貌，那实相其实是空相，这个实相不可以破坏，而且它是常住不变异不变动，无能作者。这实相并不是说由谁造出来的造就出来的，佛也只不过去除中的烦恼透彻了解原来诸法实相是怎么样子而开悟，所以这个实相也不是别人所做，别人做出来的。如果是别人做出来的话，它就有变异嘛，本来没有现在变成有，那就是无常咯，会生灭。如后品中佛告诉须菩提，若菩萨观一切法，菩萨观一切法不执着两边，不执着常，也不执着无常，不执着苦，也不执着乐，不执着我，也不执着无我，不执着有，不执着无，所以等于是离两边。虽然我们讲说诸行无常啊，诸受是苦啦，诸法无我啦，但是这个无常无我，如前面有说过，它是对治西谈，就是你有我的执着，我的颠倒，常乐我净的颠倒。所以佛 用无常来对治这个常的颠倒。但是真正的诸法实相，它不会又执着一个无常，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观念。所以诸法实相，它是离两边，离常也离无常，离我也离无我。那所以观一切法，那个非常非无常，乃至非有非无等，亦不作是观。连这样的想法说，我不观无常，我也不观常，连这样的观的这个相也把它去除啊，这才名为菩萨行般若波罗蜜。所以般若波罗蜜意，它是舍一切观啊，如我们刚刚所说的，它已经超越观照般若的那个能观所观的对待啊，这是心行处灭了。灭一切言语，就文字般若这文字相、语言相，它也灭除。离诸心行，种种心的分别，它也离开了。从本以来不生不灭，如涅槃相。那不只是观涅槃，观其他一切法都是如此，都是从本以来没有实在的生，没有实在的灭，一切诸法相都是如此，这才名为诸法实相。如《赞般若波罗蜜记》说啊，这个偈颂，根据学者研究，是龙树菩萨的徒孙啊罗侯罗所造的偈颂。所以有人认为说，那龙树算是师公咯，为什么会引用徒孙的作品呢？印顺导师的解释，还有其他古德解释，就是龙树菩萨高寿100岁，他的徒弟啊徒孙啊，这个相差不会太远，现在有的人祖孙满堂的，这个几代同堂都有可能嘛，对不对？甚至如果是出家的话，有的徒弟跟师父一样岁数啊，甚至比师父岁数还高的都有啊。那他如果很快再收徒弟的话，这个都有可能了。所以不一定说师公跟徒孙不见面了，这个不一定了。那这个偈颂，很多梵文本一开头都有这个偈颂，我们看一下，里面都是赞叹般若波罗蜜，所以主语主要是般若波罗蜜。般若波罗蜜它是诸法实相不颠倒，念想观已除，这是讲心行除灭，灭除一切的观法。言语法亦灭，就是语言文字都超越了，灭一切言语，言语道断。无量重罪除，清净心常依，如是尊妙人，则能见般若。般若他心行除灭，言语道断，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见般若呢？他说见般若人，他是尊妙人。尊妙人是什么样的人？他是无量重罪除，就除掉种种的罪、罪垢、污秽、障碍。所以我们要见般若，我们要去除种种的障碍，这污秽啊、障碍啊，这些罪都要去除。那除了去除这障碍呢，那我们心要保持清净常依，清净心要经常恒常一致都是清净，并不是说有时候清净有时候不清净这样子没有常依的话，不见得能够见般若。般若就好像虚空那样，没有染浊，没有细论，没有文字相，能够观般若这样子无细论无文字相，都没有染浊，若能如是观，是即为见佛。所以见佛它不是见佛的色身色身它有五蕴假合的，它 那不是，这里是见般若，那等于是见佛的法身呢、啊。啊、哦，是则为见佛，所以见法即见佛啊、哦，这个法的般若或者缘起、嗯。若如法观佛，般若即涅槃。是三则一相，其实无有异。哦，像这样的观佛，哦，观般若，观涅槃。涅槃我们前面说过，它不生不灭，涅槃也是无相。哦，实相般若也是无相啊。这里的观佛，它是佛的法身，哦，也是无相。所以佛、般若跟涅槃，哦，它都是空相。所以可以做平等观啊，其实无有异。诸佛还有菩萨啊，这个大圣，要度化众生啊，他们能够利益一切。但是诸佛怎么而来呢？啊，菩萨怎么生出来的呢？其实他是由般若所出生啊，所以般若为之母，般若是佛的母亲，所以。我们称般若为佛母，般若是佛母啊，他能够生出佛，这个母亲啊，他能够出生养育小孩吗？啊，嗯，那佛又是众生的父亲，所以我们众生啊，称世尊啊，是三界的慈父啊，哈，那般若。又是佛的母亲，所以对众生来说，那般若就是众生的阿嬷，哦，就是祖母了，所以这个辈分很高，哦，由般若而生佛，哦，佛又是我们众生的父，所以在般若经里面讲说佛他对般若也是非常非常尊重，哦，因为般若是佛母，那我们尊重佛，那对祖母那更应该尊重的啦，哈，般若更应该尊重。般若是一法，佛说种种名，啊，般若他的法就是那个法，不过因为他离缘觉相，那佛方便用种种名称啊来描述他。随诸众生利，为之利益智。就是依着众生啊方便安立了很多的不同的名称啊。若人得般若，论意心皆灭。哦，如果有人得到般若的话，实相般若，那不会说跟人家争论啊，啊这些想要跟人家争强斗胜，这个心呢都灭除了。譬如，好像太阳一出来以后，那晨朝的那个露啊，露水啊。一下子通通散掉一样。般若之威德能够撼动两种人啊，无智的人啊，让他感到很恐怖，因为有智慧嘛。那无智的人在这样般若光明之下啊，无所事处啊，那显得很恐怖。啊，对于有智慧的人啊，能够令之欢喜，令他欢喜。若人能够体证般若的话，那就是般若的主人咯，哦，就是般若的主人。但是这样的这个人，他虽然说体证般若，但是对般若都不会执着，他不会说，哦，我拥有般若，般若是我的，他会产生高慢的心，哦，这个爱惜不舍，等等，非常执着他所爱着的东西，不会啊，哦。他体证般若，可是呢，他对般若也是不执着。那般若这么珍贵的东西，他都不执着了，那他怎么会去执着其他比较下列的法呢？那当然是不会喽啊，哦。般若无所从来啊，亦无所从去。有智慧的人啊，既然他来无影，去无踪嘛啊，所以。在一切的地方想要求般若啊，不可得。 下面两个偈颂哈，我们要一起探讨。它是从各种不同的角度来谈。这个如果没有好好解的话，会打结啊。若不见般若，是则为被缚啊，就被系缚、被绑住啊。若人见般若，是一名被缚，好，也被绑着。下一颂，若人见般若，是则得解脱；若不见般若，这也得解脱。如果说从字面上来看，那不是会有些矛盾吗？这个需要这样的思维。第一句，若不见般若，是则为被缚。他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不能够体证般若的话，这个见就是说用慧眼体证般若，我们没有般若智慧，不能体现般若，那当然处处执着啦，那就会被系缚。下一句，若人见般若，但是呢，他又执着这个般若。如果执着般若，般若虽然是好，那你执着的话也会被系缚。所以经论上有一个比喻，比如说金子很好，很多人很喜欢，但是呢，这个金子有的热金丸，它烧得非常红，你如果执着抓的话还是会烧手，这个金子。所以般若虽然是很好，但是你在执着这个般若一样会被系缚。好，这个就是不管你见不见般若，执着般若或者是没有体证般若，都会被系缚。下面谈解脱。若人见般若，是则得解脱。如果有智慧能够体证般若实相的话，就可以得到解脱。若不见般若，是亦得解脱。我们用智慧体现般若，但是又不执着般若，不会去抓这个热金丸，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得解脱。世事为稀有，这里的世事它的主语是般若波罗蜜了，这般若波罗蜜非常稀有难得，般若甚深，它有很好的名声。但是呢，它譬如幻化物，见而不可见。般若波罗蜜因为是实相、无相、空相，像幻化一样啊。你可以体证它，但是呢，它又不是有一个实在的什么实相、具体的相状可以让你看得见啊。所以说，见而不可见啊，你只能用智慧啊来体。慢慢去除种种障碍，清净常依来体证般若。但是般若并不是说有个东西可以让你看得见，并不是有眼根见，是要慧眼见。诸佛及菩萨，是大圣的，还有二圣的声闻跟辟支佛，他们得到涅槃，得到解脱啊，或者是佛得到无上菩提，这些都是由般若而得，由般若觉悟了。什么是佛？佛不打不打，他就是彻底觉悟的众生嘛。什么叫菩萨？菩萨就是菩提萨埵，菩提是觉啊，对不对？萨埵是众生，或者是发勇猛心的友情啊，就是上求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他上求菩提，也是觉悟啊。声闻啊，他听佛音声而悟道啊。独觉也是靠智慧啊。所以这些呢，不是靠信心，而是从般若智慧而得到涅槃解脱。无上菩提也是如此啊。那本来般若心行除灭，言语道断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但是因为众生也不了解般若是什么，所以佛很慈悲， 啊，用种种假言说来描述般若，让众生啊，这有这个闻而了解他进一步的义理啊。所以佛用种种的言说啊，是为了世间的众生啊，怜悯世间的一切众生故，假名说诸法，用种种假名啊来描述般若，虽说而不说啊。般若虽然被世尊用种种假名说，但是呢，真正实相啊，其实也是言语道断的啊。虽说，可是真实的般若其实是不可说，但以假名说。般若波罗蜜啊，就像大火焰一样啊，熊熊的烈火，不管哪一边呢、啊，都不能够去取着啊。不是说哦，三边是热的，一边是凉的，不会啊、哦。那哪一边都不可取着，无取亦不取啊、哦，连不可取这样的一个心念，我们也不执着啊、哦，连不可取也不执着，而、啊、不是说哦，我证得空相，我什么都不执着啊、哦。那有这样的一个傲慢的心说啊，我什么都不执着，那世上还有执着吗？啊，这里就是说我无取，连这样的一个不可取呢也不取。这后面啊、会有一个比喻啦、啊、比如说我们在烧纸啊，或者是烧树叶，有时候为了让它很快均匀啊，会搅一搅，对不对啊，再烧一烧，可是最后连这个我们在搅拌的这个木材啊，也一起让它烧掉一样啊、哦。所以无取亦不取，一切取以舍，是名不可取啊、哦。真正的不可取是连无取的这个取的相啊、哦、也舍弃啊、哦，才是真正的不可取。不可取而取，是即名为取啊、哦。就说像般若这样子。如大火焰啊，四边不可取，都不能执着。那都不能执着这样的般若啊、哦，我们有个正确的体证啊、哦，连无取也不取啊、哦，这些取着的相全部都舍了，这样的把握，那才是名为取啊、哦，才是正确的把握般若波罗蜜的要义。般若无坏相，过一切言语是无所依止。般若波罗蜜它超过一切言语所能够形容了。般若波罗蜜它也不是说依止在什么地方。那像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呢，既然是超过一切言语相，那又有谁能够来赞叹它的美德呢？既然已经超越言语的相貌，那我们怎么赞叹这般若的美德呢？啊、哦，就很难赞叹的啦。啊、哦，般若啊、哦，虽然无法赞叹，但是这个造般若偈的人现在还在那边赞叹呢。哦，我亲能得赞，虽然不可赞叹，但是我勉强啊。哦还是来赞叹这样的般若波罗蜜啊！啊，作者很客气啊，他说虽然现在还没有脱离生死啊，则为已得出。他这样赞叹啊，其实他能够赞叹，也了解这样的实相啊，慢慢啊，将来可以处理生死，得到解脱。嗯，好，这是有关于赞般若偈。好，接着我们看般若相。般若经很多经都称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这里就先提出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单独赞叹般若为摩诃，就是大啊？我们讲说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为什么不讲摩诃不思波罗蜜啊，摩诃禅定波罗蜜，而只独称？摩诃 般若波罗蜜呢？啊，不称五波罗蜜为摩诃。好，底下有三个回答啊。第一个，能到智慧大海的彼岸故，摩诃勤言大。勤言，因为当时翻译是姚勤啊，所以用勤言。如果晋朝翻译的话，也是就讲在佛典里面呢，看到是晋言啊，晋朝晋。啊，这边说勤言。那其实这个勤言当然是译者比受者哈，它是方便读者了解摩诃的意思了哈。并不是龙树他的本文就讲说哦，中国话怎么说了，马来西亚话怎么说了，龙树菩萨没有这么周到了哈。他讲摩诃，当地人都知道那就是大的意思喽。好，般若啊，那就是智慧。波罗蜜在大乘里面很多，他就是用到彼岸这个意思来解释。那很多现代的学者他不采取这样的一个解释，波罗蜜是说究竟圆满啊，采取另外一个说法。好，以其能够到达智慧大海的彼岸啊，到达一切智慧边啊，智慧边就是它的穷尽处了啊，穷尽其己故，名为到彼岸。所以大乘一开头他说：“佛法大海，信为能入，智为能度。”信心是入门的啊，入佛法的出门。但是真正渡到彼岸呢，那是靠智慧，就是靠般若到彼岸。所以其他的五度都要跟般若波罗蜜相应，才可以称为波罗蜜，要不然布施持戒只能称为布施而已，只能称为持戒，不能称为布施波罗蜜，也不能称为施罗波罗蜜。好，括弧二，人生佛等四种大人故，四种大人，佛这当然是第一大咯，第二大就是菩萨，第三大就是辟支佛，第四大就是声闻，一切世间中十方三世的诸佛、菩萨、辟支佛、声闻，这四大人都是从般若波罗蜜中出生，所以名为大。好，括弧三，般若波罗蜜能够给予众生涅槃大果报故，能给予众生大果报，无量无尽，常不变异，所谓涅槃。这只有般若波罗蜜能够给，其他的五度不能够让众生得到涅槃。布施如果离开般若波罗蜜，那只能得到世间的果报，比如说人天的福报而已啊，那不能够得涅槃，所以不得名为大。好，再来我们看般若波罗蜜，它能够含摄声闻辟支佛还有佛智慧尽，何者是智慧？他说般若波罗蜜它不是只有佛的智慧而已哦，它是含摄一切的智慧。所以者何？菩萨求佛道应该学一切法得一切智慧。那菩萨他当然上求佛道要求得佛的智慧，可是他也要度化二圣人啊，还要度化凡夫啊，所以声闻辟支佛智慧他也要懂。好，底下因为有提到三种智慧嘛，所以我们先谈声闻的智慧。那么在下一页我们看中上方就有辟支佛的智慧，然后467页的讲义括弧三就有佛道的智慧。所以般若波罗蜜它能够含摄三圣的智慧，能够穷尽。好，我们先看声闻的智慧，有三学，一个是有学，有学的圣者就是 出果相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，一直到四果相，这是有学，无学就是阿罗汉果，非学非无学，这是凡夫。好，我们先看啊，第一个非学非无学的智慧，但是同样是凡夫啊，还有分我们在阿毗达摩里面的所称的贤圣位啊，它还有外凡还有内凡哦，嗯，外凡位它是修什么？如果照阿毗达摩来讲，它修五停心观啊，啊，还有四念处。别相念住啊，总相念住。如果内凡位的话，就是四善根，暖顶忍是第一法。所以这里所说的非学非无学的智慧啊，它是什么呢？如甘慧地，甘慧地这个是菩萨十地共十地里面的第一地啊，叫甘慧地。第二地呢叫性地，有关于共识地，这以后会谈啊。那甘慧地它主要所修的啊，后面有提到就不净观或者是属习观阿那般那念，还有欲界系的四念处。四念处我们刚刚讲啊，有别相念处啊，总相念处这些的。那共识地的第一地叫甘慧地，这个要念作甘哦，不要念作钱啊。为什么念作甘？我们请看角注三十一，甘慧地有两种啊，一个是声闻，一个是菩萨。菩萨他是借用甘慧地的名称了哈。声闻人独为涅槃故，勤精进持戒，心清净，堪任受道。那他修什么呢？哦，他或习观佛三昧，他修那个念佛观，或者修不净观，或者慈悲观，修无常等观。分别集诸善法，舍不善法，虽有智慧，不得禅定水啊，因为他没有得到水，所以他是干的了。这个智慧，他是有智慧，但是不得禅定水啊，则不能得到，故名甘慧地。所以从这里来看，这甘慧地啊，那主要是修五停心观啊，或者别相念处啦，总相念处。那菩萨的话的第一地甘慧地啊，于菩萨则初发心乃至未得柔顺忍。第二地就是性地，性地对声闻忍来说，它就是暖顶忍是第一法，这就是所谓四善根啊，四善根就是内凡位了啊。那菩萨的性地是什么呢？他是得柔顺忍，他虽然说修诸法实相，不过还有点爱着，但是他是爱着好的清净的诸法实相，他不生邪见，他有得禅定水，得禅定水那就不再只是干干的而已了，这叫性地。所以我们看非学非无学的智慧，那如果以共识地来说，那就是甘慧地跟后面的暖顶忍是第一法性地。这共识地前面的两个是凡夫地，一个外凡，一个内凡。所以这里虽然说非学非无学是指凡夫位，但是它是有修行哦，它是修五停心观啊，或者是四念处啦。那暖顶忍是第一法，他已经在观四谛了，已经开始观苦集灭道四谛了，只是还没有得到见到位而已。好，那在上一层就是有学的智慧，有学它 它是见道跟修道。见道有八忍八智，一般称为十六心，那所以就不认为第十六心它是属于修道位。这个有异说，有的认为见到十六心八忍八智，有的认为见到十五心，最后的道类智是属于修道的。乃智，我们看学智者，苦法智忍，苦法智，苦类忍，苦类智，就是一二三四心。再来极，极法忍，极法智，极类忍，极类智等等，这有十六心，苦集灭道，先有忍再有智，然后先有法再有类。这个法指的是观欲界的啦，观欲界的。那苦类智，它是观上二界，就是观色界或无色界。好，有关这个阿毗达摩的部分，等一下你们分组讨论的时候可以再请教其他的组长法师。就是从见道位第一心开始，乃至向阿罗汉，这个是阿罗汉相，这个其实就是阿罗汉相的第九无碍道中金刚三昧会。这是阿罗汉果之前的最后一心，或者佛之前的最后一心，金刚三昧，这个是有学的智慧。最后无学的智慧就是第九解脱智，它有无碍道解脱道，那这是第九解脱道的智慧，是尽智无生智，这就是阿罗汉的智慧。阿罗汉第九解脱智就是无学智，从这个之后一切无学的智慧如尽智无生智等，这个都是无学的智慧。好，以上是针对声闻的智慧来说。好，下面谈必知佛的智慧。求必知佛道智慧亦如是。好，外人又问，那为什么必知佛道跟这个声闻的智慧是一样呢？若必知佛道也是如此的话，那声闻跟必知佛又有什么差别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道虽然一种，但是它智慧有差别。若诸佛不出，佛法已灭，可能有的人他在过去世先世因缘，他自己独觉独出智慧，不从他闻，自以智慧得道，这个称为独觉。就好像有一位国王到园中游戏，那在清晨的时候看到林树花果啦，非常茂盛，非常可爱。那国王吃了这些果实以后呢，他就卧下来休息。那国王其他的夫人啊或者才女啊大家看到这个花很漂亮，花很漂亮就摘花啦还有这个树枝啦等等的。国王一休息醒过来以后，怎么看到这林树枝啦花啦全部毁坏了那心里就觉悟，他说是不是一切的世间无常变化变坏都是如此，像这个园林花果会变坏，那我的身体是不是也无常变坏那这样的思维以后，那产生无漏的智慧无漏道心生断种种的烦恼，结果就得必知佛道具有六神通，就飞到娴静云间像这样种种因缘，由于过去世的福德还有他发愿，福德发愿果报，今世 见少因缘而成弟子佛道啊，像这样啊，弟子佛跟声闻有差异。弟子佛又有两种啊，一个名为独觉，二名为因缘觉。因缘觉就是如上面所说啊，他看看这些因缘变坏啊，自己产生无常的智慧。那第二个是独觉，世人今世成道啊，自己觉悟不从他闻，声闻是从佛啦或者善知识那边听闻啊，那他是自己觉悟独觉啊，不从他闻。这独觉的辟支佛还有两种啊，一个是小辟支佛，一个是大辟支佛。什么是小辟支佛呢？本是学人，在人中生，也就是说他可能以前有在佛那边听过佛法啊，但是在佛世的时候他还没有证得无学位，他还没有当下证得阿罗汉果，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，他可能弃生往返嘛啊，假如是须陀洹的话，那等到他生下来的时候，哎，没有佛了，佛没有出世了，佛法灭了，所以这出果，他生下来满七生的时候，他极其往返，他顶多七生，不会有第八生了，这个时候他成就了，成道。那这个人不名为佛，也不名为阿罗汉，名为小辟支佛，与阿罗汉无异。没有什么差别，或有不如舍利佛等大阿罗汉者，有的跟阿罗汉没有多大的差异啊。不过呢，同样是阿罗汉，也有很多很多的差别啊。比如说周利盘多迦啦，这个他证得阿罗汉以后也不会说法，但是像舍利佛，他智慧第一啊。他是大阿罗汉，之前他也修六十劫的这菩萨道啊，后来退心了，成就大阿罗汉。所以小辟支佛啊，有的跟阿罗汉差不多，但是也有比大阿罗汉呢还差一点点的啊。这是小辟支佛，再来有大辟支佛。他于百劫当中做功德，增长智慧，得三十二相好的一部分。佛是圆满具足三十二相好，那大辟支佛呢，他也得具有三十一相好，也得三十相乃至其中一相。于九种阿罗汉中智慧，他是非常立根啊，殊胜。于诸法中总相别相都能够深入，久修习禅定啊，常乐独处啊，像这样名为大辟支佛。好，这是谈辟支佛跟阿罗汉声闻智慧的差别。好，底下括弧三就是佛道的智慧啊，求佛道者，从初发心作愿。一开始出发心，愿我做佛度脱众生，希望具足圆满一切佛的功德。中间当然要修六度啦，破魔君，还有破除种种的烦恼，得佛的一切智，成就佛道。成就佛道当然度众生啦，度众生，众生有百百种啊，当然要弃理弃机，种相别相。种种的方便般若智慧都要具足，乃至最后入无余涅槃。所以佛道智慧它是随本愿行，那这中间所有的智慧总相，总相是共相，别相就一一的个别的相，一切都能够了知，能够完全知道，这名为佛道的智慧。好，最后小结以上三种智慧，就是声闻、辟支佛还有佛道的智慧，完全能够了知，尽到其边。 啊，这个名为道智慧边，也就是般若波罗蜜。好，第三，那上面提到三圣的智慧嘛，那有人就联想到说智慧，那我懂数学啊，微积分啊，懂会计，这个也要有智慧啊，你为什么不说这些世俗的智慧呢？所以底下就问，若如所说一切智慧，你都要入，不管是世间的智慧也好，出世间的智慧也好，那这些你都要通达，那你为什么只有说三圣的智慧穷尽而已呢？而不说其他的世间的智慧，乃至外道修学，他们有外道经论，也需要有智慧啊，为什么不说这些其他的智慧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，世间的智慧菩萨虽然是知道，可是不专行，三圣的智慧才是真实的智慧，其他的外道啦，乃至世俗的这些智慧呢，其实都是虚妄，菩萨虽然知道，可是不专行。例如除了摩尼山，一切没有出这个旃檀木，若余处，如果说其他地方 有说好的言语的话，那这些呢其实都是从佛法中而得，如果不是佛法的话，开始听闻的时候觉得还不错，可是呢久而久之它就不妙了，譬如牛乳跟驴的乳，它颜色虽然相同，但是牛乳经过搅拌呢，它会成为酥，酥是很美味的，牛乳炼成的酥。但是这个驴的乳呢，你一搅拌以后就变成尿了，结果就千差万别。好，底下说外道不如佛法，外道他们也有谈戒定慧嘛，但是一比较起来还是有差别，佛法语及外道语他们也有 提倡不杀不偷盗，还有慈悯众生，外道也有修定啊，要摄心要离欲，有的也观空，他也不执着世间的财物等等，虽同，但是外道语一开始虽然看起来像美妙，但是呢最后穷尽到他的最后的归处其实都是虚狂的。好，底下就一一的谈，同样是戒定慧，外道的戒跟佛法的戒有什么差别啊？首先谈外道的戒，一切外道他都还执着我见，那如果实在有我的话，他会堕入两种，一个是坏相，一个是不坏相。如果坏，那就像牛皮，牛皮 有生命，如果不坏相，那就像虚空一样，不管是坏相不坏相，二处都没有杀的罪，也没有不杀的福，我们不杀生会得福报嘛，但是以外道来说，那都会落入无罪无福这种情况，为什么呢？底下解说，如果是不坏相如虚空的话，雨露不能滋润，风热不能干，就堕入常相，若是常的话，经常恒常不变的话，就没有苦恼了，也没有喜悦了，它是经常 保持 那样的状态，不会说现在 有什么美味啊，觉得快乐，或者是有什么爱别离啊，有苦恼，既然是常的话，苦不能恼，乐不能悦， 若不受苦乐，那他就不会避祸来求福啊。有的人因为有苦，所以我们会避苦啊，希望去求乐嘛啊。那苦从哪里而来？种种不好的行为啊，灾祸啊，那就要躲避它，来希望求得福报快乐。那如果说像那个牛皮这样的坏相的话啊，那就为风雨所坏。如果坏，那就堕入无常。那无常，外道执着无常就断灭了啊，那就没有罪福可言。外道语啊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哪里有不杀的福？哪里有杀生的罪呢？好，底下还有外道的定跟慧啊。问曰：好，如果说外道持戒的福，因为他执着我见哈，无罪无福，有这样的过失，那外道也有禅定啦，外道也有智慧，那又如何呢？好，论主回答：外道以我心啊，因为他还有我见来修禅定，那修禅定。啊，有爱啊，多爱或者多见，或者是有傲慢心啊，不舍一切法故，因为他还没有证得法空啊，他没有真实的智慧。问曰：你说外道观空啊，观空就舍一切法，那为什么说不舍一切法呢？不舍一切法故，无有真实的智慧呢？啊？万事说外道也有观空啊，观空他要舍一切法啊。论主说，外道虽然说他讲观空，但是他对这个空相还有所取着。虽然知诸法空，可是不自知我空，特别是断我执这个萨迦耶见啊。那外道他之所以不能真正的解脱，其实就是有萨迦耶见，这我没有办法观空啊。他还爱着观空的智慧，所以并没有舍一切法，并没有真正悟得法空啊。而外道的禅定呢，他有执着无想定的过失啊。问曰：外道有无想定？心心所法都灭除了，有人就说了，哎，他既然心所都灭除的话，那当然就没有取相爱着的过失了。你说他爱着智慧有取相，但是他有无想定，心心所都灭除了，他怎么会有这个爱着这样的心心所法呢？如果说他爱着的心所都没有，那当然就没有过失咯。论主回答：外道的无想定力啊，它是强令心灭，它并不是用真实的智慧的力量啊，让信心所法灭。所以他爱着的信心所法，他只是暂时不起而已啊，他是在入定的这个时候，无想定的时候暂时不起，他并不是用智慧真正来破除这个贪着的相。而外道对于无想定，有的又以为他已经证得涅槃了，所以于此中生涅槃想，不知道他只不过是因缘和合的有为法，所以他堕入颠倒当中，误以为无想定就是涅槃。在这当中，心虽然暂灭啊，心心说法暂时不起，可是呢，得到因缘，它还是生出来啊。譬如人无梦，他睡觉的时候心想啊不行，可是他醒过来以后，那还是有啊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。